今天的题目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忽略神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我今天要来讲救恩哈。好，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人，这个是人受造原来的光景。好，我们要认识我们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圣经有教，有启示我们哈。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我们一起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先停到这，我们看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人受造原来的光景是，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第26节，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神是圣洁高贵的，我们当时被造也可以是圣洁高贵的。神是自主性的，神不受任何指使。那我们按他的形象造，所以我们也有自主性，我们有自由意志 free will， 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人按着神的形象造，好来荣耀神。还有他第28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人被造的时候神要赐福给他们，我们受造的时候我们是蒙神赐福，可以来享福的。还有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人原先被造的时候，他的功用就是他拥有治理的权柄，要来治理这地。好，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第二章15节到17节。好，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神造我们，疆界也是神安置的。神把这个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在使徒行传，神启示保罗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神为人定人的疆界跟年限，他是神。好，我们生在这个时候，我们被摆在这个地方，这个是神在神的带领之下，哈，所以那个原先被造的人呢，他被摆在伊甸园里，然后神吩咐他，16节，神吩咐他说，你要修理看守这个园子，然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当神这样吩咐的时候，好像里面含带一个邀请，你可以来享用园当中所有各样的果子。但是也有一个警告，17节，只是生命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这个时候神知道为什么他要提出这个警告，人不知道，可是神知道。为什么？因为神知道已经有他已经有一个对头，已经有一个抵挡他的，人不知道。弟兄姊妹，这边告诉我们，有一些时候如果神警告我们，这个事不要去碰，他知道他为什么发出这个警告，我们不知道这个危险性，神知道，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去试探神，好，不要去试探神，我们免得我们受亏损。好，好，那既然神造人这么好，我们看我们人应当怎么样？诗篇，我们人受造，我们应当怎么样？95篇。第6、第7节。好，我们来读诗篇95篇第6、第7。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按理他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的，我们应当尊他为造物主，他为大，对不对？他供应我们，他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应当来向他敬拜，应当降服于他，他是生命的主，我的生命由他而来，生命的律，生命的事怎么样来发展，怎么样 来那个兴旺，是按着这一位主的意思，所以我应当要来敬拜他，要来降服于他。他这边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我们应当听他的话，这是生命的事应该有的一个规矩，对不对？好，那既然神的话就是真理，那当然我们应该来听他。我们如果按真理而行，我们的灵魂会兴盛，我们的身体会兴盛，我们所处理的事也会跟着兴盛。好，这个是上帝的一个律，生命的律。好，那我们再来看诗篇第8篇。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哈。好，我们一起来读整篇来读哈。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是不是应该要感恩赞美，对不对？当看到这个大地，那个大卫王啊，会成为一个美歌者。别人在放羊啊，就放羊，哈、哦，他放羊让羊安歇的时候呢，他没有让这个时间旷废过去，啊、哦，他看一看大自然，他的心呢，哇，就发出一个感激哈、哦。从大自然，我们以前读中文说"大快假我以文章"哦，大快就是大自然，大自然常常告诉我们一些生命的事。 那所以诗篇十九篇有讲嘛，哈，这个神所借着所造之物它的永能跟神性，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诗篇十九篇说，这个都好像这个大自然在发出讯息，好像在教导我们什么。那这个大卫王呢，他的心呢，他没有旷废时间，他就在小羊休息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欣赏大自然，然后他就在那边向神举心，向神有一个敬拜，一个感恩，他就成为一个美歌者。还有呢，他在这个休闲的时间呢，因为他们说中东的牧羊牧童哦，他们在有空的时候，他们就要训练一种技巧，用一个短木棍，那找一棵树或者一个目标，就练习，让他的可以投得很准，这是中东的，他们是用小木棍。可是那个大卫那个时候，他练习甩掷，像一个目标，他能够在哥利亚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能够这样子把哥利亚打到，他不是说他平常无所事事都不受训练，那个时候神一给他恩典他就射中，不是这样的，他是平常有训练的，平常有训练加上神的恩典，所以他成为一个勇士，一个大能的勇士，成为一个美歌者。就在他神量给他的生活遭遇里面，他就在那个地方尽他的本分，善用神给他的机会，以后他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器皿。所以我们的疆界，我们的年限是由神量定的，我们的机会神给我们。好，那他在那边歌颂，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一段话稍后我们还会再看，新约有引用这一段话，神给我们人是非常的尊贵，我们人受造原来是万物之灵啊，我们差不多就要跟神一样了。因为在新诗篇里边讲说，我说你们都是神，神差不多就要让我们只差他是神，我们是受造的。好，那神也有造天使，对不对？神造天使也是造得很美丽，因为神心中充满爱，他的作品就是美丽的，就是越来越完全，因为他就是一个完全的神，他不会造个丑陋的东西。好，那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第二节，诗篇第八篇第二节，第二节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或许这一节我们等一下再来交通，我们先提一点哈，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我们昨天查经我们有说，为什么在神国里的是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呢，他很原样，很真哈，他心里怎么样，然后他就发出来，哦，神这么伟大啊，就按着神的伟大来称许他，就是他知道什么，他里边存什么，他就表达什么，就是如果我们常常持守住我们受造时的那种单纯，跟那个原样，就会像婴孩那样来赞美神。那等一下我们这一节我们还要再解释，那我现在问，我们人应该要来敬拜他，既然我们受造这么奇妙，我们受造是这么的蒙福，神这么的抬举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尽量宝贵的功用，我们就应该来敬拜他。那什么是敬拜？你们想想什么是敬拜？我们基督徒群常常在敬拜赞美神，什么是敬拜？敬拜不是说唱唱歌就是敬拜， 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讲说，神是灵，你们要用心灵跟真实来敬拜他。他是 spirit and truth， truth 小写的 truth， 就是真，要真，按着真相，真实的。好，跟他 truth 跟虚假是相对的。好，按着真实。那所以我的体会是这样哦，跟你们彼此参考哈。如果你们觉得还要补充的，你们可以跟我讲哈。敬拜就因为神是真理的本体，在神没有虚假，不仅没有虚假，一丝丝的虚妄都没有，他是绝对真实的那一位。所以敬拜就是用心灵跟真实啊，向着神，神是真实的，我们也用我们的心灵跟真实，好像跟神心心相印，深渊跟深渊相印，然后我们按着神他所示的来遵从他，因他本为大，对不对？他是大神。那我们要屈身降服，就像刚刚九十五篇讲的，因为他是神嘛，所以我们要屈身降服，让他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中间显为大。他不仅在整个宇宙显为大，在所造的万物里面显为大，敬拜他就是要让他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当中显为大，因为他是神，他本为大，该受大赞美，赞美他，尊他为大是合宜的。如果敬拜没有尊他为大，那不是敬拜。敬拜是我们应该要让出我们自己，降服就是 yield， y i e l d。我们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个字 yield， 那什么？来到这个路口，这个主要干线，我们要看一看后面有没有车，有，我们要让，慢一点。所以敬拜呢，我们要一个降服的生命，我们要让出我们自己。如果你们觉得我有什么讲不对的，你们要跟我讲啊，因为我按着我所体会的这样去敬拜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得滋润。好，我们彼此切磋哈，就是我们要让出我们自己，让神自由来穿梭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跟我们中间，让他来运行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中间，让他来感动我们的心，来牵引我们的魂生命，我们的肢体动作。你知道我们来敬拜神，有人有写这样一首歌，主我来敬拜你，我献上我的生命来敬拜你，就是我献上我的生命，我的灵魂体来敬拜你。好，还有一个敬拜是什么？主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来称扬你，我让出我自己，我领受你自己，这样来敬拜你。所以敬拜呢，一方面我们让出我们自己，一方面我们来接受他的降临，这是我的体会啊。所以我们按着他所示的哦，我们来看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哦，神是慈爱的神，神是良善的神啊，按着他的，他是大能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啊，神很谦卑，对不对？哦，他是谦卑的神，他的谦卑真的太伟大。如果不是他的谦卑，我这样的人怎么能蒙拯救？他那么圣洁，至高无上，住在人不能看见的光里面，怎么能够跟我这个黑暗之子扯上关系？就是他降卑他自己，俯就卑微，来除掉我心中的黑暗，成为我暗中之光。好，他谦卑太伟大了。主耶稣的谦卑是我觉得他的个性里边差不多是最伟大的，虚己，虚己，就是因为他的虚己， 所以一切的丰盛在他的里面啊，那么伟大。所以我们让神在我们中间感动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口，所以我们的口就是我们的肢体要献给他，哈，我们的肢体包括我们的口、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手、我们的脚，哈，当神感动的时候啊，我们就说出神他感动我们的话来赞美他。弟兄姊妹，你如果这样顺服，你一定会得到神的灵大大的滋润浇灌。好，我好多次我自己不知道，可是神的灵感动，甚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年轻在追求的时候，长辈教导我们在聚会中要学习顺服圣灵的感动。你要得到神吗？顺服圣灵的感动。所以主如果感动你开口祷告，你就要祷告，他感动你赞美你就赞美。好，那真的有几次是这样。有一次我在这边讲过，神感动我，其实那句圣经我还不是很懂，可是就是感动我，就是把一句圣经背出来，我吓坏了，因为是几百人的冬令会，大家都鸦雀无声，里面心里扑扑跳，可是不敢不顺服，我就把它说出来了，就背出来了以后，如释重负就坐下来，我就听到远远一个声音说阿们，是的。后来神借着这个开启我，那就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来到神的同在里，来到新耶路撒冷里，我们乃是来到天堂的延伸。弟兄姊妹，我们来聚会不是来到一个地方而已，我们不是来聚会，不是来到一个建筑物，然后听人家讲道唱唱歌这样而已。如果一个聚会不是神在我们当中，那这个聚会跟地上的俱乐部差不多，只是谈论的是生命信仰的事而已，也是有益处，但是呢还不如神介入我们当中，在我们生命中做开启的工作宝贵。好，那就是要顺服。所以敬拜赞美就是要把自己归给他，我们要把自己归给他。我昨天拿给景深一本恩光，里面讲到有一个麦兰弟兄，他从小的时候去教会，然后就乖乖的背圣经，背了100多句圣经，背在心田里，对他的小时候的成长呢是很有帮助。后来等于神的话牵引他，后来呢他就好像去当传道人，然后30岁的时候得了麻痹症，失去说话的能力，没有办法说话，人家就把他带到一个聚会中，就是有神的灵在其中运行的一个聚会，他立时得到痊愈。所以这个人就被神的灵大大的吸引，他得了一个灵境圣灵的洗礼以后呢，他就这样追随，让神的灵追随追随圣灵的吸引带领，这样他成为一个他圣经非常强，而且那个圣灵的膏抹很厚，人家说他是一个圣经的解经王子。你看他麻痹症，神可以做这种事，在聚会中做的。那敬拜，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交出来的生命，我刚讲义友就是交出来的生命。他说诗篇29篇这边这一首弥赛亚的诗篇讲的说要交归给神，归给神为什么要讲三次？因为我们人受造三部分，我们的灵要归给神，我们的魂生命要归给神，还有我们的身体也要归给神。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荣耀能力属乎神，所以我们最好我们的灵我们的情感 好，我们的心绪，还有我们的口，我们的手脚，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把这些献给你，你怎么感动，我就怎么顺服。这个都在向圣灵开门，这个都是在向圣灵开门，那这就是敬拜。有人说，如果我们常常用这样的心态活在神面前，这个就是不住的祷告，就是敬拜。不住的祷告不是一天到晚嘴巴一直念念有词啊，不是啊，有时候是方言在里面祷告，有时候是没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俯伏在神面前，这就是一个不住的祷告，哈，感谢主。好，我们现在来看第八章，第八章第二节这边讲哈，他说诗篇第八章第二节，他说敬拜赞美非常重要哈，非常重要，因为这边就告诉我们哈，他说你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那这一句话呢，耶稣曾经在进那个就是在 Palm Sunday 那一天，就是他最后地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那个礼拜天，他进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赞美他嘛，哈。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六节。在十五节的后半哈，说那些祭司长文士看见，看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关于大卫的子孙，就很生气啊，就对耶稣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没有？耶稣说呀，我听见了。然后耶稣就说，哎，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吗？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耶稣就是引用诗篇第八篇第二节。可是诗篇第八篇第二节前面讲说建立的能力，可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说完全的赞美的话，不是耶稣引用错误，是圣灵，圣经是圣灵感动人写的哈，是他把这个赞美的那个功用，它的价值显出来了。啊，耶稣说，你们难道没有听说是完全的赞美的话吗？在婴孩跟吃奶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啊，那我去查英文四个版本了。我不晓得那个单子写在哪里，忘了哈。他说完全的赞美的话，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就是刚刚说很单纯的人里边，当他赞美的时候，对不起，我找一下哈。如果可以找到更好，谢。一个是 King James， 四个版本，还有 Amplify， 还有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还有那个 NIV 的哈，它里边都讲这个赞美都是从你来的，从神来的哈，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你完成的赞美的话，还有有的版本说是你提供了一个完全的赞美的话。啊，还有呢，他说你预备为你自己 prepare praise， 好，另外一个NIV 说 ordain praise，ordain 就是建立的赞美。好，我们说一个牧者呢，他被按立，啊，按立就是 ordain， 哈，就是建立他，哈，立他为什么？那全部都是神起始的，所以难怪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在那赞美你的话从你而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用紧张，你来到敬拜赞美的来聚会中敬拜赞美的时候，你不要想哦，我要怎么样来赞美神，你不用自己去思索去想我要怎么赞美会比较好听哈，比较像样，不需要，你像一个小孩子，把你的身心灵放在神面前， 那如果有一个意念来，是在描述神的啊，你就顺着这个，主啊，你是良善的，主啊，你就是这样子。好，赞美的话是从神而来的，就是婴孩口中的赞美的话是从神而来的。那这样子的话，建立了能力。好，四个版本都这样讲。建立的能力，为什么？因为神有一个仇敌。我们刚讲说神造人造得这么好，如果人就一直顺着神的吩咐，照着神的吩咐这样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去吃这个吃这个，哇，享受生命延续，然后刚强壮胆，然后他里面的生命就越来越像神。好，但是有一个仇敌。那如果他当时我们的老祖宗好好的来敬拜赞美，敬拜赞美那个生命的活水，在启示录二十二章那边讲，如果人的生命中有神跟羔羊的宝座，那个活水要流到他的里面，他就满足了。而且那个活水，神的生命流来是一个智慧的泉源，他就不会上魔鬼的当了。但是当时很可惜没有哈，神有一个对头。刚我讲这个借着婴孩的口中建立的他们的赞美，他们的赞美建立的能力哈。那那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琢磨在这上面哈。我就跟你们讲，在圣经里边有几个见证，对不对？好，还有因为赞美呢，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上帝会降临。在诗篇二十二篇那边讲，好，你以你的赞美为宝座，你以你的赞美为居所。好，赞美是新耶路撒冷城的门，你怎么样进入新耶路撒冷城那个天国的那个里面，就是赞美。我们都是从门进去，对不对？这个是神所给我们的启示，所以赞美是非常宝贵的。好，那我上一次我讲，因为我这一次圣诞节的时候呢，我接到一个信说，那个一个叫做有一本书哈，有人看过哈，就是一个有一个弟兄是从监狱到赞美，叫Marin Carosas 这个弟兄哈，他原来是一个很刚硬悖逆，不要神的人，不相信神的人哈。后来神得着他，然后神就神开启他，好，神开启他赞美，他说好像发现新大陆哈。那神后来呼召他要跟神的百姓传达这个赞美的宝贵。他就成立了一个赞美基金会，然后呢，他圣诞节他就说他有一个特价哈，就说因为他说这些年他已经八十几岁了，这些年呢已经五十多年哈，五六十年服侍主，他越来越发现赞美是那么宝贵，他写过赞美的大能哈，然后他就说。这些年我越看我以前所读过的关于赞美的经节，哎，都有新的发现哈。虽然多年这样读，多年这样子的传讲，哎，这些年还有更新的发现哈，他实在觉得宝贵，所以他鼓励人家，他说你们圣诞节送人家卡片呢，送了就丢掉了，你愿不愿意把这个当作那个圣诞礼物送给人呢？人家可以来读读神的话。那我承认我自己还没有仔细好好的读哈。那前一阵子主耶稣责备我，你实在不够赞美哈。那这个对教会是一个亏损哈。那我后来我说，主啊，难道我自己不够学习赞美，我就不传讲赞美吗？啊，那我不传讲，让别人来传哈，让别人来传。所以呢，我今天就送给每个人一本。好，每个人一本，不是一家一本了，你可以放在你的身边哈。你可以，他说他从这些从圣经里面选出来的赞美的话，他读，他一直到现在都还常得祝福 那但愿我们跟他一样蒙恩，从这些经文里边得到提醒，得到祝福。好，那记得散会以后记得跟我一样哈。好，所以赞美我要带回台湾，我这几个月我要好好的在这方面求神帮助我哈，从他受教这样哈。OK， 好，我们看神有一个对头。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他原来也是受造的，他是原来是受造的天使长。我们看以赛亚十四章，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讲的这个是真理哈，我们需要了解，好像我们懂得怎么征战哈。以赛亚书十四章，我们从十二节读到十五节。好，我们一起读。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啊，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好，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再回头来看，先不要合起来。我们看以西结书另外一个地方也介绍他哈，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一节、十二节这边讲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然后他就讲到推罗王呢，他背后有一个灵，好，在影响推罗王的背后有一个灵，那个灵就是这个撒旦。好，我们从第十一节的后半部，主耶和华如此说，我们一起读到第十四节，读到第十五节。好，我们一起读。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这边讲得很清楚，这是受造的天使，受造的天使长是很高阶的，很高阶的，他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很美丽，神造他非常美丽，全然美丽，智慧充足，无所不备。神让他也是有自由意志，神造天使也是有自由意志。好，他说一开始你所行的都完全，后来才查出不义。为什么后来才查出不义？这个天使呢，他说他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音乐，对不对？所以这个天使是带领敬拜的，他是带领敬拜的。那就我们看，我们回到以赛亚十四章，他带领天使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哇，他觉得神得这个敬拜太棒了，太荣耀了，他居然羡慕起本来是应该归给神的，本来应该归给神的，可是呢，他居然羡慕，就想要去得到神该得的，这是他不当得的，是非分之想。好， 所以你看他圣经讲心里说，就证明那个里面的那个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如果看到人说圣经说、啊、他心里说、就是、他这个人就是怎么样的人、哦、那这个天使也是这样。你看十三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之上。上帝造他那么好，他如果就感谢神，就安在他的本位上，这样去荣耀神就好了。可是呢，他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之上，好，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跟至高者同等，至上者同等。他开始怎么样？里面有一个骄傲，骄傲他就离了他的本位，他本来是受造者的地位，他要跟至上者同等，他要来决定事情，是神治理，治理万有。神已经给他很充足的智慧，他还嫌不够，他甚至要得到神，他要跟至上者同等。这是骄傲，因着骄傲高傲，他就对坠落到极深的阴间。你看这跟耶稣何等不一样，他说我要跟至上者同等，可是耶稣是怎么样、啊、耶稣是不坚持、啊、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他知道耶稣是与父原为一，可是他不坚持跟神同等的，反倒虚己，让出他自己，倒空他自己。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好不好、新约，新约以弗所腓立比、啊、加拉太以弗所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然后加拉太以弗所，然后腓立比，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劝信徒、啊、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九节、第十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你看耶稣的伟大就在这里，他的尊贵就在这里。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听起来怪怪的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坚持他跟神是同等的。所以，当他明白天父的心意，爱罪人，他就愿意让天父的旨意成全在他身上。虽然要天父的旨意成全，他要受极深的苦。他不顾念自己，不救自己。你看第七节，反倒虚己，他倒空他自己。耶稣这一点是世界上绝无的，绝对没有的。他这个美德是世界上绝 只有他唯有，只有被他的灵摸着的人才有办法效法他这样一点点、啊、他反倒虚己，成为神的义仆，离弃天上的荣华，来到人间，穿上一个肉身。我们知道，我们一穿上肉身，我们就很有限，对不对？我们有喜怒哀乐，对不对？好、哦，有饥饿，然后会难过，会伤心。以前神是超越这个之上的，是无限的大能。他因着爱，甘心放下他自己的无限，来窝在一个有限的肉身里面，而且还是个软弱的 baby。 而且来到人间又不是以君王的那个辉煌的形态来，还是生在穷苦的人家哈。嗯，谁生孩子是把孩子放在马槽里的？我们都是生在舒服的床上，对不对？好，那结果呢？他在卑微的地方长大，人家轻看他、藐视他。耶稣没有受高深的教育，耶稣没有去上神学院，但是他从小从近前的父母受教，有一位神，他这样长大。你看他跟耶稣太不一样，这是耶稣谦卑，耶稣谦卑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仅是降卑，他是降到最卑。因为世界上有哪一个人的罪恶像耶稣十字架上承担的那么多？他是承担所有人的罪恶。我们说了黑，他是最黑的，所有的黑都加在他身上，他是最黑的，是罪，他替所有的罪都在他身上。好，他是降到最卑的。好，如果说地狱可以分层的话，他是最底层，进到最底层的那个地狱里去，因为那罪恶最重，因为所有的罪都加在他身上，他是降到这么自卑，然后神把他升为至高。那这个天使长受造的这个天使长，带领敬拜的这个天使长，因着他骄傲，所以他就坠落到坑中极深之处。那他呢？他就成为抵挡神的。罪恶有一个特质，自己不行神的旨意，还希望别人跟着他去不行神的旨意。好，那这个天使长呢，带了不仅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他来到人间成为迷惑普天下的说谎之人的父。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啊，这个抵挡者，这个撒旦，他就来到神所造的这个人，我们的始祖，他的太太夏娃这里。第三章，我们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哦，我不知道时间已经超过12:30了，对不起，我如果继续讲有没有关系？可以哈，对不起，因为我们当中有人有需要，好，那因为我明天就走了，好，所以啊，你们包容我、体谅我，再多给我20分钟 ，OK？ 好，蛇说你们不一定死。你看，他说神岂是真说？神岂是真说？他就是要迷惑人，他就是要迷惑人。好，那他说你们不一定死，你知道神就是生命的本体，生命死就是没有生命，就是跟神隔绝。我们的始祖呢，真的就上当了。他说你们吃了哈，第五节，你们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如神能知道善恶，神无所不知。哎，我们人怎么可能像神那么无所不知？我们怎么可能，神那么伟大，我们怎么可能像神那么有智慧？不可能的，除非神自己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 不然我们不可能那么全知，对不对？他骗他，结果呢，夏娃看一看啊，很好，吃了能够像神那样子有智慧，他就把它拿来吃了，罪就进到人间。好，结果呢，以赛亚书53:6怎么说，罪进到人间，我们众人都偏行己路了，我们生下来都不知道有神，除了犹太人一生下来父母告诉他们有真神以外，我们都是东拜西拜，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真神。好，一直到有一天十字架的真理向我们显明，我们才知道。好，那在这个之前我们都偏行己路，我们虽然有人在行善，可是我们在按着我们自己所以为的善，那不一定是神的意。好，那我们就这样子，结果神定义把耶稣献上为祭，为了要除掉我们的罪，所以他的名字叫耶稣，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好，那我们看一个地方，罗马书，罗马书5:我们不看读，我们不看第五章，我们看3好了。罗马书3，因为我必须要跳着讲哈。罗马书3，22，我们原来没有义哈。你知道那个义，我们中国字很好玩，我上面披戴羔羊就是义哈。我们原来没有义，但是有了耶稣就有义。我们看22:25，22-25，我们一起读，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27，我们继续读。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弟兄姊妹，我们得拯救，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出死入生，我们的生命可以翻转，不是靠着我们去积功德，不是靠着我们去成就什么，而是靠着我们白白接受耶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保罗说，很多人说这个太简单了，太愚拙了，希腊人要求智慧，犹太人要神迹，可是我们这些人呢，因着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领受了神的救恩。有人说太简单了，怎么这么简单，就是十字架完全人完全没有功劳，不是用立功之法，是用相信主之法，信主就是相信接受。弟兄姊妹，不论我多坏，我是传道人，我有一个责任要把这个讲清楚，不论我们人多坏，耶稣的救恩足够救你，足够救我。好，那你看那个死刑犯在日本的那个监狱室里边有41个死刑犯，就因为一个福音单张进去，圣灵做工，死刑犯要被处死的，本来都是困兽犹斗咒骂，可是当神的救恩临到他们以后，他们转变了，恶徒可以成为圣徒。所以我们呢，我们不可以，我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苦是多么的深啊！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从中午整个天地都黑暗了，一直到下午三点钟，到最后他在十字架上还在想到一些人啊，主啊，你赦免他们，还在想那个被钉的强盗哦，你可以跟我到乐园里，还在想他的妈妈需要有人抚养，还在想到经上的话要应验，他真的就是虚己，想到神，想到人，十架七言哈，然后最后他说：“哦，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太痛苦了，不是肉身的苦，是他的灵要跟父隔绝，那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从万世以前他就没有过的。可是因为他身上的罪，他必须要跟这一位圣洁的父隔绝。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他知道答案是什么，可是那种痛苦，使得他本能的发出这种呼吁，然后最后他说成了。我在最后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就死了。死的时候天崩地裂。哦，当我看这个，我说这是全宇宙最大的冤狱啊！所以耶稣死的时候，天地都昏暗了，惊天地泣鬼神了。连天地都昏暗，不敢看，连太阳都躲避了。为什么？这是最大的冤狱。至高者，圣洁的神，创造我们的独一的神，亲自为他所造的堕落的人来死，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多么大的一件事。所以整个天地都崩裂，你知道吗？那个石头都崩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为我们受的苦是这么深，为什么？因为他要把我们挽回过来。上帝造我们原来的用意是我讲到之前开始讲的，是因着犯罪，我们把自己的权柄交给魔鬼，让魔鬼来管我们了。很多时候我们不想生气耶，可是我们那个肉体的权势会叫我们生气。世界虚妄的权势会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们要靠主得胜，赞美可以得胜，因为赞美可以胜过仇敌。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最后看一处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看完这一段，哦，还有另外一处，我们就结束哈。第一章哈，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这个时候呢，爱子就是耶稣，只有他是生的，其他都是被造的。好，然后我们看第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好，我们看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好，这个地方注意，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出熟的果子。那在诗篇第二篇呢，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圣山上了，神说要他传圣旨，我今日生你。耶稣复活的时候，保罗引用这段圣经，耶稣复活的时候，神说我今日生你。好，注意这个地方哦，我今日生你。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是第一个，以后有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就是接着来的。那第一次十五节的他是首生的，我们无份，因为我们是受造的。可是第二次十八节，当耶稣从穿上肉身替我们的罪死而复活的时候，我们在这件事上有份，我们是跟着来的，他是我们的长兄，他要带领我们进入到荣耀里去，他要进入我们到荣耀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救恩这么大，这 真的，这是真的。我们千万不要被魔鬼骗了，说哎呀那是很高超的啦，是那些圣徒们哈、才可以有的福分啊，你算什么？你这个拜偶像之家出来的，你这个教养这么不好，你算什么？你怎么能够想要得到那个福分？那就是魔鬼的谎话。甘夫人讲了个更深领近深领悟，她是说，有人就说哎呀我是没有读书的，我没有办法这样亲近主。她说你错了，你还是可以亲近主。亲近主不在乎有没有读书，因为神跟我们很近。有一个圣徒说，神靠近靠我们很近，多近，比我们自己靠近我们还近。这个话你听得懂吗？我们跟自己应该很近，对不对？我就是我自己。他说神比我们自己还更靠我们更近。神是这样子可以无所不在，可以这样渗入人的里面。神这么伟大，所以我们愿不愿意相信？如果我愿意相信，神就能做工。我们信神就是在做神的工。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哈，第一章16-17节，好，我们一起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个信就是相信接受，相信接受。好，那我现在最后讲一处圣经节，讲我们怎么样来相信接受。弟兄姊妹，我请问你们，当我们不知道我脸上有没有脏哈、那我要把要出门了，要把脏的东西弄干净哈、我要怎么样来让我知道我脸上脏不脏？照镜子，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灵魂脏不脏？我们的灵魂呢，合不合神的意？合不合？有没有在那个神的那个对的路上？还是在偏行极路的上面？我们就是要再来照镜子。神的话就像一面镜子。好，那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前面讲到，我们以前没有信主之前，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呢无知，哈。但是呢，现在20节，我们看20节到24节，我们一起读。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弟兄姊妹，我们的旧人，我们每个人成长背景不一样。像我的成长背景是会叫我自卑，郑牧师的成长背景叫他们很自信。好，那我这个自卑不好啊。当我来看圣经，哦，我看到这个这是低洼的，就赶快来求神填满啊。也许郑牧师他们看到，哦，这个是高高的，要让神来削平。好，就是让神的话像一面镜子照进我的里面。神是我的尺度，我如果用我自己的想法来衡量还不一定准确。神是我的尺度，是我的法度，是一面可靠的镜子。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不可靠的镜子？好，在楼梯间啊，我的脸怎么那么胖？那个镜子不可靠。他就哦，我怎么变这么瘦？原来那个镜子也不可靠，真确度不准。可是神的真确度很准，神这面镜子真确度很准。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谁能知道我什么地方有偏斜，什么地方是蒙神喜悦？借着这本圣经，当我在神面前受教的时候，哦，我看到了。哦，这个不好。 我肉身的父母用这个方式教养我，他们觉得不错，可是在神的真理之下，这是不合宜的。好，那我呢就让神，我就依从神来悔改，这个就是脱去旧人。那个穿衣服啊，在哥罗西书那边讲说，穿上怜悯，好像穿一件衣服，就是你要存心怜悯。好啊，你说神的恩慈，你穿上一件恩慈的袍子，你就是要存心恩慈。存什么心？好，所以这件衣服就是代表什么？我们里面的存心，外面的行为。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来到神面前要看神，来让神来造我们，然后我们来依从他，来悔改，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这个新人二十四节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原来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现在耶稣就是神的像，我们从耶稣的生命中看到神。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就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父表明出来。所以我们要看耶稣，耶稣是神的道。好，除了福音书里边讲到关于耶稣的言行以外，整本圣经里边有神的道，那就是耶稣生命的样式。当我们从这个受教以后，我们就来背神的话来管理，背神的话来督责，来引导，我们就会越来越恢复神的真理的仁义跟圣洁，就能够荣耀神。神给我们的救恩是这么伟大，每个人都有机会。你知道有一个人也许他没有什么学问，可是他按着他所知的这样子的来顺着神来悔改，我们都不知道将来到天上去他得的荣耀可能比我们这些很会讲道的人呢还荣耀。好，那个 Rick Joyner 说，他在那个意象里边看到一个不用脚去踢一只猫的那个醉汉，有没有？对，因为他神给他的那个生命，给他的环境就是那么可怜嘛，那么可怜。他信了主以后，他只有一点钱，就去买一些福音单张啊，去发福音单张，然后他救了一个人。以后他死掉了，死掉到天上去以后， Rick Joyner 说看到他坐在宝座上，生命的宝座上。那可是另外一个人呢，哇，他这么好的家庭教养，这么好的教养的家庭出来了，大家都称赞他，一个青年，那是怎么回事？这个人怎么没有坐宝座？他说因为这个人上帝给他的这么好的教养，上帝给他的银子多嘛，结果他只活出了70%，那个安杰罗是活出了100%。神的算术跟我们人的算术不一样的。寡妇的两个小钱，耶稣说是100分，财富的1000万，财主的1000万，还不及寡妇的两个小钱。神算事情跟我们人不一样，我们将来受审判是按着神的方式来，不是按着人。所以我们要活在神面前，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好，那当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知道当我们这样向着神啊，放下自己，离弃自己的路，归向神，丢掉自己的意念，接受神的意念，好，当我们这样子来，我们的生命就在往天行走。这个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经营建造。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在世的时候，他是距今将近4000年的人，他那个时候已经得了启示，他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新耶路撒冷，他是我们的母。好，他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建造的。那当我们要这样子来走人生路的时候，是有一些仗要打的，因为我们要拒绝我们的肉体，对不对？我们要拒绝诱惑，我们要拒绝魔鬼的试探，对不对？ 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我们来他们还没有来哈 ，OK， 好，我们感谢主，我们领受圣餐哈，我们先安静在神面前。